好，我们感谢主啊，那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是我们来敬拜赞美上帝的日子，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我们感谢主。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经从哪里来呢？圣经从上帝那里来。我们的上帝他把圣经默示给我们，而且其实原文这个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呼出，就是圣经是上帝的呼气。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上帝怎么创造天地呢？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人就有了人，然后当他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呢，然后呢他朝着亚当夏娃的鼻口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夏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上帝把他的圣经吹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我们就大不相同。为此我们向主感恩。那么我们啊，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那在我们开始分享新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哈，我们上次跟大家我们有分享什么呢？我们分享这个福音预定论。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卷书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它第一章一上来就讲了很多关于上帝预定的真理。按照神学来讲的话，预定论是很深的，但是保罗在以弗所这卷书呢一上来就讲预定论，而且讲得特别的清晰。我们就看到，我们说你要搞清楚福音和预定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离开福音就不是预定论，只要你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讲的从来是宿命论。所以我们说很多神学家自称喜欢预定论，你不用理他，因为他讲的根本不是预定论，他讲的是宿命论。而且我们说真正的预定论一定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一个人说我也是讲基督啊，但是他讲预定论的时候他就把基督抛开，他变成预定论这个理论为中心的时候，这依然是宿命论。唯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看见福音预定论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从亘古到永远对我们的爱，我们看见上帝永恒不改变的计划，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这种丰盛的恩典的时候，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大不相同。因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凭概率或者凭感动，而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发现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预定的人，借着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我们摸到上帝永恒的预定。所以这是大不相同的，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圣灵他的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来去看看圣灵和福音的关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透过你的福音，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圣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以弗所书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你百姓的祝福。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我们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求你的圣灵都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多多明白你的话语，特别明白圣灵上帝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愿你引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得力量。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使神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使神的意思讲解得清楚，使神的百姓大得益处。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卷书真的是很奇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一上来问安之后，很快就讲到上帝预定的这么宝贵的真理。然后他预定的真理讲了一通以后呢，他马上又讲什么呢？讲圣灵，好，讲到圣灵的真理。那么我也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从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哈，然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好，一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们看到，我们读了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说，保罗跟我们讲了很重要的关于福音跟预定的关系，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然后从十三节开始，保罗就开始讲什么呢？讲到福音和圣灵的关系。他在里说，你们听了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什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保罗还在这里祷告说，求上帝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灵干什么？赏给你们，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更大更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让我们去明白。其实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感慨。我们感慨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教会，我们看到有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一些教会几乎不讲圣灵，好，一提到圣灵就担心说，哎呀，一讲圣灵怕，我就怕跑到变成灵恩派了，变成灵恩派了。但圣经里面讲圣灵的经文非常多的，你错不开的，对吧？所以包括像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他就讲到圣灵。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极端呢，就忽略了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其中一位，第三位，阿们吧。而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本质、同尊荣、同全能，所以你不能只讲圣父圣子，不讲圣灵的。但是也有一些教会呢，我们讲圣灵，他们几乎用讲圣灵的方式来不讲耶稣基督。我们说对不对呢？也不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一样，其实圣经里面是把圣灵和福音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阿们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圣灵与福音。我们就要好好去看一看，我们听见这真理的道，得了这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后，我们要去看看圣灵和福音之间有哪些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下，在这个天国的福音里面，圣灵做了哪些最重要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说福音只跟基督有关系，福音跟圣灵的关系大得不得了，我们要好好看一看。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既然讲到圣灵和福音的关系，我们还要看一看圣灵上帝和我们传福音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神的救恩。我们来看看圣灵与福音有哪些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讲到圣灵和福音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从上帝讲起。我们说神的救恩，你要去看看神的救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到说，福音和圣灵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我们说讲到福音和圣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看过，我们知道福音不仅跟圣子有关系，跟圣父有关系。所以你首先要看见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讲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我们说你首先看见我们的福音是神的救恩，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两个本质上面不同。怎么本质上不同？世上不管是什么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神道教、民间宗教，它的本质都是人的自救。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讲的是神的拯救，阿们吧，是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你要看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我们说世上的宗教最所谓的靠近上帝多一点，顶多讲什么呢？讲神人合作，就是上帝要来救我，但我也得配合上帝，如果我不配合上帝，上帝也救不了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最终决定权在谁手里啊？按照世界上的宗教，最终决定权在谁手里啊？在人手里。就是上帝想救我，但是我不干，上帝就是没办法。好像我跟上帝是在开合资公司，但是这件事情必须100%的股东同意，所以上帝虽然占股99%，我占1%，但我那1%也可以投否决票。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世上的宗教都是巴别塔，他要高举的是什么？高举的是人。但是整本圣经第一句经文怎么讲？ 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最大的安慰是上帝做了什么。然后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讲上帝的拯救，上帝怎么救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讲，其实既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纯粹是上帝的拯救，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过是接受。就像我这里有一杯水，这杯水在我这里，我需要做的是什么？我只要喝就可以了，阿们吧。我不需要把这个水制造出来。所以我们说在上帝福音那里，他一定得出一个结论，你怎么得救？只有一个，从神的角度，如果说是神拯救我们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叫做因信称义，不可能靠行为。你的行为不过是你信心的表达而已，你一丝一毫都不靠行为，阿们吧。但是按照宗教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说只要信就得救？按宗教来讲不行，你不能说信就得救。所以我在里放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小朋友拿着十字架在里祷告。我们在基督教里，我们可以说就算一个最小的小子，哪怕他三五岁的时候他信了耶稣，那个时候他就有永生了。但我告诉你，世上的宗教，其他宗教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宣称。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宗教你要得救都是靠自己修炼来的，阿们吧。小朋友能修炼几年呢？修炼不了几年呢。所以在其他宗教里面没有一个宗教敢讲孩子是得救的。所以在其他宗教里面，如果孩子夭折了，就是很凄惨的事情，因为这个孩子按照宗教的观念，这个孩子是不可能上天堂的。但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基督教说人得拯救纯粹是靠上帝的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来拯救我们。所以我只要接受，不管我是80岁的时候信耶稣，还是我两三岁的时候信耶稣，只要我信了，我就得救，阿们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神的拯救来讲，他一定带出一个结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世上的宗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就知道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反对因信称义。只要从神来的一定接受因信称义。而且既然神拯救我们，因信称义也好，我们讲神的拯救也好，一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东西呢？叫做得救的确据。因为上帝来拯救我，上帝有没有可能失败？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可能做事情做到一半说，哎呀，突然有个事儿打岔，我忘了，我本来要救这个姊妹呢，但是突然有个事儿打岔，我去做其他事，哎呦，做完了他掉地狱里了，哎呀，来不及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救我们一定救到底。所以我们基督教也有一个特点，叫做得救的确据，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没有的，任何宗教都不敢讲，连我们的近亲天主教他们都不敢讲得救的确据，连他们的教皇都不敢讲自己必然上天堂，因为他们反对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就可以对着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讲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今天你就得救了，阿们吧。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在他旁边的强盗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
坏人。
那个强盗不是被冤屈的吗？
不是。
不是，那个强盗非常的坏。但是耶稣有没有看到他说，我看到你我就摇头叹息，我这位伟大的救主居然我死的时候跟你这个强盗一起钉十字架，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没有，这个强盗只是跟耶稣做了一个我们说最不像样子的绝知祷告，他都没有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的爱什么的，他都没来得及说，他只说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讲？耶稣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因信称义，还有什么？得救的确据。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圣灵和福音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跟福音的关系的时候，还告诉一件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们是被牧师拯救的还是被上帝拯救的？
上帝。
真的吗？
真的。
确定吗？
确定。
不是教会救了你吗？
不是。
哎呦，我这个牧师听了你们这样说我很难受哦。要不要难受？不要。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亲手拯救的，阿们吧。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亲手拯救你，表明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在上帝的工作当中，你是一个轻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的人？
重要
的人。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一个重要的人。
我是重要的人。
全世界都没有我重要，阿们吧。因为上帝亲自来拯救我， 你要看到上帝在圣经当中根本就没跟我们讲说历代的君王都是谁是谁，上帝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把我们当中最小的小子都记起来。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看圣经里面的家谱觉得好累，哎呀，觉得这些名字太长了太长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圣经里面写那些家谱，有一些真的只有名字写在那里，任何事迹都没有提，上帝为什么写在那里？因为那些人预表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在上帝的使用当中做了众人都知道的美事，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迹，但是都因信耶稣基督被上帝拯救，是重要的人物。阿们吧。凯撒大帝没资格写在圣经里面，亚历山大大帝没资格写在圣经里面，秦始皇没资格写在圣经里面，汉武帝没资格写在圣经里面，但是你的名字写在哪里啊？写在圣经里面，写在神的手掌心上。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被神拯救的。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看见我们讲到圣灵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就强调我们得救是三一真神一起做工的结果。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之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你看到这里就讲到了圣父和圣子，对吧？你会看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然后让我们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讲到说，圣灵也在我们得救的工作上面参与在其中。所以我首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是三一真神同工的结果，不是只有三一真神的其中一个位格。其实三一真神其中一个位格在我们身上做工，伟大不伟大？
伟大。
但是在我们身上居然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做工，所以你就更加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尊贵。阿们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魔鬼经常欺骗我们说，哎呀，你很糟糕的，你很糟糕的，不要听到这些，我以前再糟糕，但是我被三位一体上帝拯救的，所以我是极其尊贵的。阿们吧。我一直提醒大家，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价值不是被过去定义的，我们的生命价值是被什么定义的？是被上帝，是被永恒定义的。阿们吧。我们之前讲的预定，福音预定论，上帝在没有时间和空间之前就永恒当中就爱我们，然后爱我们爱到什么时候？
爱到底，
爱到永永远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之后，你就很欢喜。而且我在讲，你要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来拯救我们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有没有矛盾？
没有。
他们有没有投票说，哎呀，二比一，然后算了哈，有一个这个不同意的咱也得照着做，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没有。你注意，有些基督徒有些神学在这方面是有重大错误。怎么有重大的错误？你会发现有些神学讲的好像圣父上帝总想弄死我们，但是圣子上帝呢就挡住说，不要弄死他们，不要弄死他们，你看我为他们定十字架了，然后你不要弄死他们，那他们是我的子民。是不是真相？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是很宝贵的。你注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在永恒当中谁预定我们得救？圣父。阿们吧。圣父在永恒当中就预定我们得救，圣子为我们道成肉身，圣灵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圣父圣子圣灵从来都是一样的心，从来都是同心合意，没有矛盾的。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旧约的耶和华总想杀我，新约的耶和华向我怀柔？这是上帝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要清楚看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得救，特别以弗所书这卷书告诉我们何等的宝贵。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因为什么？因为圣父在永恒当中干什么？预定了我。圣子呢？圣子在时空之中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为我们成为一个婴孩，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为我们干什么？再来。这是圣子做的。圣灵做什么事情？圣灵把恩，把救恩施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三一真神在我们身上一起做工的结果。当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在讲弟兄姊妹， 我说如果三位一体的上帝其中一位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是无敌的，同意吧？但是我们现在有几位在我们身上做工？三位。圣父在永恒当中做了计划要救我，圣子在时空之中为我定十字架，为我复活，然后圣灵呢住在我里面，把上帝各样的恩典赐给我。所以我们领受的是无敌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世上的宗教跟福音有的比没有？
没有，
没得比。福音的能力如果像大海的话，世上所有的宗教加起来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海边的一粒沙子。因为人能做什么？神能做什么？阿们吧。所以基督徒不要对着宗教就害怕，说哎呀我们基督教，我总觉得基督徒人数少。不是的，你要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总是最大的，在我们里面的干什么？比世界更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讲，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说哎呀圣经经常教我们，我们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我说不对，这只是表面现象。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从来都是以多欺少，我们从来是以大欺小。为什么？因为跟我们同在的多过整个世界。阿们吧。上帝跟我们同在，然后天使与我们同行，世界里面不过有鬼魔，不过有堕落的人，怎么能跟我们比呢？而且历世历代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在哪里？在天上。他们在干什么？喝茶然后闲聊，干什么？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跟我们同在的肯定超过抵挡我们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接受上帝无敌的福音，丰盛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就要有信心。有什么信心？我们就要有信心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得胜有余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一个基督徒说我的人生可能得胜也可能失败的时候，这不叫谦卑，这是对上帝没信心。三一真神来拯救你，三一真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你还说我可能得胜可能失败，你真的是羞辱主的名啊。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讲，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保罗有没有讲说在某些事上我们得胜有余？
没有。
保罗有没有讲说某些基督徒得胜有余？没有。他说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因为我们是三一真神在我们身上共同做工的结果。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得胜，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偷窃了上帝的荣耀。明明是上帝做的工，我们说成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你就没把握。只要你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都是你做的美事，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刚强。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干什么呀？阻挡骄傲的人。别偷窃上帝的荣耀了。所有的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都在偷上帝的荣耀，怪不得站不住。你只要不偷窃上帝的荣耀，你就越站越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我们再来讲，我们刚才讲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福音工作上面大致的分工是圣父预定，圣子来救赎，圣灵来施恩。那圣灵怎么来施恩呢？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小孩子在吃饭，是吧？你知道我们得救是不是要靠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是不是要靠这个？是的。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我是生命的粮？
有。
但是一个生命粮，特别丰富的生命的粮放在这里，但是我是个瞎子，我闻到了味道，但是我不知道粮在哪里，请问我是不是闻了味儿我就已经饱了？不是。你必须干什么？你必须吃。所以我在讲，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父在永恒当中做计划，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为我们死，而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为什么被称为施恩的圣灵呢？圣灵就是把基督这个生命的粮喂给谁啊？喂给我们。所以基督是粮，圣灵来喂饭。所以圣灵的工作重要不重要？极其重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没有饭就没法喂，同意吧？所以耶稣如果不定十字架，圣灵能不能让我们得救？不能。圣父要做了计划，永恒的计划，计划很重要，但是计划的核心是谁啊？耶稣基督。而圣灵来干什么？我把基督喂给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吃了耶稣？
有。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礼拜啊？圣餐礼拜。我们要吃的饼，我们要喝的杯，预表的是什么？
基督。
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所以我们吃了，但谁为我们吃下去的？
圣灵。
圣灵。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基督，哇，我好感动。你知道谁在做工吗？圣灵在做工。弟兄姊妹，你不要归荣耀给自己，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呢就是心很硬不敏感，我这个人呢心思敏锐，所以我一读圣经呢我就很感动。你这样讲圣灵就看不见了，对吧？因为你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你自己了。你为什么读圣经会感动？你为什么读了圣经会祷告？因为谁做工啊？圣灵做工。而且我在讲，我们讲到圣灵是施恩的圣灵的时候，有一节我们去理解因信称义，理解福音上面有不少弟兄姊妹卡在那里的经文，我们要好好的来去明白一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路加福音1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了这个经文就吓得不得了，说哎呀，很多的罪都能得赦免，包括你骂耶稣都能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有些神学家就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那个想象力是贴着臭水沟走的，你知道吗？然后说哎呀，犯了这个罪叫做亵渎圣灵，犯了那个罪叫做亵渎圣灵，所以你哇，然后这样子你就没法了，没法。所以你这样一解释的话，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呦，那个罪是不得赦免，我犯过完了，我只能灭亡了，是不是这样讲解的？不是。我告诉你，你从施恩的圣灵的角度去理解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是不是我讲了污秽的话就叫亵渎圣灵？是不是我对上帝不敬畏就叫亵渎圣灵？我是不是说圣灵是什么我不相信，我觉得圣灵只是能力，是不是就是亵渎圣灵？不是。我告诉你什么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罪，从上帝圣灵，上帝是施恩的圣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亵渎圣灵就是拒绝救恩持续一生。就因为圣灵是负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圣灵是负责把福音这个生命饭送到我们嘴边，然后圣灵送过来我不接受，圣灵送过来我不接受，然后多长多少次不接受？一辈子从来不接受。这就叫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因为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是把赦罪之恩带给你的，然后你一直不接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肯定灭亡，因为你拒绝了上帝给你的赦免之恩。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你不从福音去看，你对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你永远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你从福音的角度去看，这个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最典型的是谁吗？卖主的犹大。阿们吧。卖主的犹大他干什么？他跟着主耶稣，但是他就没接受过救恩，他做过工，但是他就没接受过赦免。他跟着耶稣基督3年半，但是他没有求告过耶稣拯救他的灵魂。跟那个强盗不一样，同意吧？那个强盗马上就死了，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他不会灭亡。你注意犹大怎么死的？犹大是自己自杀上吊死的。你说犹大都上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有些犹大上吊，这叫悔改？犹大上吊叫悔改吗？
不是，
犹大的上吊跟悔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犹大为什么上吊？犹大上吊的意思就是我宁可死我也不接受你的拯救，我愧疚死了我也要死，但是我不求耶稣来救我。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叫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持续一生之久拒绝救恩。跟我一起说一遍，亵渎圣灵就是持续一生之久拒绝救恩。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接受救恩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可能亵渎圣灵？
没有，
你永远不可能了。所以当魔鬼来说哎，你现在是亵渎圣灵，你要不要听魔鬼说？你这时候要怎么说？撒旦退后去吧，我永远不可能亵渎圣灵。阿们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什么人可能亵渎圣灵？是到现在还没信，但是到最终民灭亡都不信的，那才亵渎圣灵。有些你传福音给他，他现在不接受福音，是不是他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
不是，
他要持续一生。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犹大在那天晚上卖了耶稣，还有一个人在主耶稣定十字架那天晚上 三次不认耶稣，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彼得。彼得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没有。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看到彼得在那里哭，然后旁边有一个什么，有一只鸡，对吧？因为主耶稣说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前面承认不承认？彼得不承认。彼得说别人今天都跌倒，我不跌倒，是吧？所以啊，弟兄姊妹啊，千万不要自以为刚强，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救我。但是彼得从来没有亵渎圣灵，彼得有软弱，彼得那天晚上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他你要谦卑，但彼得不愿意，彼得说我不我不，什么约翰啊、雅各啊、安德烈啊，他们都跌倒，就是我这个彼得是不会跌倒的，主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所以人有的时候啊，玩梗的时候把自己也感动得一塌糊涂啊，然后泪流满面啊，觉得、啊、没有比我更敬虔的人呐、啊。但是那个时候正在体贴肉体，你真的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就高举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你就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其实圣灵他感动我们做什么，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做施恩的圣灵，他做很多的事情。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是施恩的圣灵，圣灵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粮喂给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喂的吗？圣灵是不是跑过来咔把我们的嘴撬开，然后把耶稣的生命粮喂下去，然后说吃也得给我吃，不吃也得给我吃，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什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所以圣灵是非常温柔的，圣灵是尊重我们的，圣灵是体恤我们的。所以圣灵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感动我们，然后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然后我不单看见神的爱，我张开嘴接受上帝爱的救恩，接受上帝爱的怜悯，接受上帝爱的拯救。圣灵是这样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圣经里面讲也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意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会有的说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到底我那天看到那个人很可恶，然后我就气得不得了，这个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就很多的时候疑惑。我跟你讲，圣灵的感动很丰富，但其中有一样核心的东西，圣灵的感动让你看见神的爱，让你接受神的爱。所以如果你看不见神的爱，很多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圣灵的作工。你说我就有理由恨他，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应该在我的情绪里面继续这样下去，我觉得这是圣灵跟我说的，是不是圣灵跟你说的？不是。圣灵一定跟你讲说，你看神的爱，你看上帝怎么爱你。所以主耶稣基督当彼得来问他的时候说，我要原谅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什么？70个7次。哇，耶稣好狠啊，七次我已经受不了了，还70个7次。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如果你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一定误解耶稣的意思。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才明白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去看神的爱，你看见神的爱，你的心就融化了，你这个时候就能原谅了，阿们吧。你看见一次神的爱，你就能原谅一次，你看见一次神的爱，你就能原谅一次。所以为什么你能原谅490次？耶稣是在强迫你还是在祝福你？祝福你，多多的看见神的爱，多多接受神的爱。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去看圣灵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首先看见神的救恩，首先看见三一真神的同工，圣父预定，圣子救赎，圣灵施恩，而施恩的圣灵负责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放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使我们看见神的爱，使我们接受上帝永恒的爱，从此永不灭亡。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专门聚焦在什么呢？聚焦在圣灵在福音当中的工作，就我们讲圣灵与福音，在这个天国的福音当中，圣灵做了哪些最独特的工作，是圣灵，唯独圣灵做的，你要去明白。所以我在讲，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像主耶稣曾经行过一个神迹，有一个人瞎了眼到耶稣面前，耶稣一摸他的眼睛，他其实能看见了，但他一开始看见的时候看不清楚，他觉得看人也像什么呀，像树，他说看的看人像树一样在走。然后耶稣呢再摸了一次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啊看得清楚了，一看哦，这个姊妹很漂亮，那个弟兄很英俊，是吧？因为他分得清楚。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二次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我们觉得这不就是上帝的工作，我搞不清楚。但是圣灵再开你的眼睛，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圣父的预定，那个是圣子的救赎，这个是圣灵的施恩。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圣灵在福音工作当中他做了一些独特的工作，其实很多我们今天讲不完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讲三点。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是这里面保罗讲圣灵的印记，保罗讲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凭据是什么？就像房产证，就像地契，就是你得了圣灵是上帝给你保证你是天国子民的一个依据。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多么重要。我们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的重要性，我讲第一个讲圣灵的重生。讲圣灵的重生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就是关于重生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一段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然后最后那个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好，我们一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一段是关于重生最重要的圣经真理，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跟一个法利赛人叫什么尼哥底母讲的。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但他想信耶稣，但是他又怕法利赛人对他的逼迫，所以他在什么时候来找耶稣啊？在夜里啊，就大家看不见的时候，然后来问耶稣。他觉得耶稣你很厉害，你行了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肯定没人能做得到。他讲了这些话以后，主耶稣没搭他的茬，主耶稣一下就切过去了，说我告诉你，人要重生，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这个时候他第一反应，他就说，我还能进我妈妈肚子再生一遍吗？你想我现在都长胡子了，你想我妈有多老啊，是吧？我还进我妈肚子里再生一遍吗？主耶稣怎么说？不，人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主耶稣再强调你必须重生，然后就强调圣灵的工作像什么？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强调过，重生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是神做的，阿们吧？还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能不能自己把自己生出来？所以你知道有些教会有些神学观念好累的，他整天问你重生了没有，然后好像自己要把自己生出来一样。你自己生不了的好吧，你们哪个弟兄姊妹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是你在肚子里面跟你妈妈打电话，妈妈我今天要出来了，你赶紧让我出来啊，我准备今天蹬腿就出来了，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不是啊，你出生都是被动的，阿们吧。所以圣灵生了我们，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如果不重生就不能什么，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如果圣灵不重生你，你根本就不能看见神国的工作。如果圣灵不重生你，你根本不可能得救。 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讲福音最精要的总结，最浓缩的总结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在这里，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之后他讲。所以重生和信耶稣之间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所以你去看，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什么事情？讲到我们的得救，我们稍微放远一点点看，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人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了。阿们吧。当初他们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上帝提醒他们说，整个伊甸园里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那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吃的日子你们就什么？必定死。然后他们吃了没有？
死
了没有？
死了。
真的死了吗？那我怎么看到后来还跟上帝说话了？
他的灵死了。
灵死了。还有呢？
还有跟神的爱解决。
哎，对了，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圣灵的工作，就是没好好读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死了，真的死了。什么叫死？我们一般的观念说死就是没呼吸了，心脏不跳了，脑死亡了。不是，死最深刻的意思是跟神的关系，他们跟神隔绝了。怎么叫跟神隔绝？就是对神的事情似乎看见没有反应。假设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假设在这儿有个死尸，那个死尸会不会你放在那儿好东西，然后那个死尸突然，哎，好香啊，然后就起来了，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它是什么反应？没反应。所以你注意，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不能见神的国，就是对神的国不重生的人是没反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亚当所有的后裔在上帝面前是死人，亚当所有的后裔是旷野里的枯骨。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去读旧约圣经先知书以西结，他曾经看过一个异象，上帝让他看见一个异象，他去到一个谷地里面，然后一个旷野的谷地里面，然后在那里有什么？有一大片的枯骨，那些枯骨就是枯干到一个地步，是干的不能再干了。其实那个预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预表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枯骨。所以以西结就问上帝说，那我该做什么？上帝说，你跟那个枯骨发预言，你跟那个枯骨说话。所以按一般人来的观念来讲的话，跟枯骨说话有用吗？没有用啊。但是他是奉神的命去说话，是圣灵做工的时候，他向枯骨发预言的时候，发现神迹出现了。怎么样子啊？那些骨头开始互相连接，筋开始长出来，皮肉开始长出来，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所以我告诉你，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圣灵的重生，你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就是旷野里的枯骨，我们对神的国对福音完全没反应。哎，所以那我为什么当初有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就有反应了呢？你看我就是比他们谦卑嘛，对不对？是吧？他们对福音没反应，我就有反应，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特殊。好，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然后眼就又瞎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对福音有反应，是因为什么？
圣灵
的重生。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干什么？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怎么见了神的国？因为你是正在重生还是已经重生了？已经重生了。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已经重生了。
我已经重生了。
所以不要被那些错误的那些错误神学，有些人有些宗派很喜欢讲重生，但是他们对重生的理解有问题，所以他整天抓着你，你确定你重生了吗？然后呢，那你说我怎么才能重生呢？然后他就列出一堆的标准来，然后你看看得你心慌意乱。不对，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来看，你见到神的国了吗？你进了神的国了吗？这不就表明我已经重生了吗？阿们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梁弟兄，你确认你是已经出生的人吗？然后我用不用好好回答他？我要不要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七几年就生下来了啊，我拿我的出生证给你看一下。我用不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用？我站在这不就说明我生出来了吗？阿们吧。我都信了耶稣了，你还问我重生没重生？我都去传福音了，你还问我有没有重生？你不是找事儿吗？你对吧？你真的明白圣灵的工作吗？你才是不明白圣灵工作。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圣灵的重生就是让枯骨复活，圣灵的重生就是让死人复活，圣灵的重生让我们见神的国，让我们愿意进神的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不管你以前怎么想的，我现在问你，你愿不愿意进神的国？
愿意。
你愿意进神的国，就表明你是重生的。只要你没重生，你绝不愿意。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多了。除了我们刚才讲那个卖主的犹大，你注意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在天上跟谁在一起啊？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那个财主呢？财主在地下阴间地狱里面，阿们吧。他在地狱里面怎么样子啊？苦得不得了。你注意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说什么？财主有没有在地狱里面说，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啊？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他有没有说我要接受救恩啊？
没有。
我想进神的国啊？有没有说这些？他说什么？叫拉撒路下来给我沾一点水就好了。他对神的国是没兴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搞清楚啊。所以有很多你不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根本不能理解。所以我再讲，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主耶稣行过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谁复活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死掉那四天，他的姐姐们如果拿饭放到他眼前，他吃不吃？
不吃。
空气放到他鼻子边，他呼吸不呼吸？
不呼吸。
不呼吸。但耶稣让他复活以后呢？
他吃。
他就跟耶稣一起吃饭了。你注意，因为拉撒路跟耶稣一起吃饭，所以法利赛人就很生气。法利赛人说什么？要把耶稣杀了。不但要把耶稣杀了，拉撒路也得杀。你看到，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没重生的人。没重生的人看见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他是什么反应？他不是说哇，我也可以死里复活，我应该信耶稣。他反应的是什么？不但杀耶稣，连这个复活的人也杀掉。他对神的国愿不愿意啊？
不愿意。
不愿意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再讲，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个记号。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一起，我们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吧？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大家可以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重生讲完了就讲信。所以重生的记号是什么？
信。
你信了耶稣没有？
信了。
信了。所以你重生了没有？
重生
了。所以你说那些傻瓜拿一堆错误的标志说重生的人呢必须非常的谦卑，然后你谦卑不？其实这个时候你别理他，你要问他，你谦卑不？你要反问他，你让你要反问他，你够不够谦卑？你等他回答嘛。他如果回答说我够谦卑，你说什么？好骄傲啊，对不对？他说我不谦卑，你说那你也没重生啊。弟兄姊妹啊，荒唐的很呐、啊！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我信了耶稣了，阿们吧。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我再讲，圣灵如果没重生你，你根本不会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所以你那天为什么会觉知？我那天啊，那个姊妹讲的可好了，她讲那个见证啊，又生动又活泼。而且我听说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受过门徒训练，讲个人见证四分钟就讲完了，讲的又紧凑又好。哎呀，我一听我就觉知了。所以请问，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自己，归给人了。阿们吧。圣经里面怎么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那天说耶，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都是被谁感动啊？被圣灵感动。你为什么会觉知？因为圣灵重生了你。你为什么会觉知？因为圣灵感动你。阿们吧。所以你信耶稣那一刻，圣灵在你身上正在做大工。所以当我们把圣灵的工作都归在人身上的时候，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你们老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都从来没感受过圣灵的工作啊，两弟兄。哎呀，只有你们这些传道人才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就没有。我说胡扯八道，你信耶稣那一刻就是圣灵做工，圣灵把你生出来了，好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忘恩忘恩负义的人呐，被爸爸妈妈生出来以后说我是个孤儿，我好可怜。圣灵重生了你了，阿们吧。天父拣选了你，圣子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复活，你是三一真神救赎的结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觉知祷告是重生的结果。跟我一起说一遍，觉知祷告是重生的结果。觉知祷告不是重生的开始，是重生的结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根本不会信耶稣。所以我们放这张图片，就像那个瞎子，主耶稣基督打开他的眼睛，他接不单是眼睛打开，他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重生了他，阿们吧。所以看看你周围的钉子妹，你看见很多圣灵的工作，阿们吧。因为每一个你身边的钉子妹都是圣灵重生的，所以跟你身边的钉子妹讲说，你是圣灵重生的，
你是圣灵重生的。
跟你自己讲，我也是圣灵重生的。所以再也不要被那些错误的神学把你吓得屁滚尿流的，不要理那些，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去看圣灵的重生。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我说思想什么呢？你去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圣灵的内住。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16，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圣灵重生了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走了呢？没有，你结合整本圣经，圣灵重生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生出来的，是圣灵把我们重生了。重生以后圣灵怎么样子？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这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圣灵现在住在你里面不？住不住？现在就在吗？真的吗？啥时候开始的？
信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阿们吧。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感觉圣灵哦，我非得哪天毛孔倒竖，我就哎呀圣灵在我里面，我觉得像触电一样，我觉得才圣灵在我里面。不，圣灵就一直住在你里面，阿们吧。你要清楚看见，因为耶稣说了，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就算得救以后会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会，我们经常会，特别圣灵感动你说这是上帝做的事情，这是我做的，我们经常搞这个，对吧？我们明明圣灵告诉我们说你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人光有信心哪有用，必须有行为，没有行为就要灭亡，是吧？我们顽梗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当你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会不会因为你不断的消灭他的感动他就嫌弃你？
没有，
圣灵永不嫌弃你，圣灵永不离开你，阿们吧。所以我们讲，你去看那些强烈反对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依然得救，你就要大大的感恩。你说感恩他们反对因信称义吗？不，感恩圣灵对他们不离不弃，感恩天父对他们拣选坚定不移，感恩主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永不后悔。你为什么可以得救？是你坚持到底还是上帝坚持到底？
上帝坚持到底。
如果你坚持到底，不要想了。我之前跟一些钉子妹讲，我说有些你知道有些神学教义写的还很感人哦，把我们的肉体感动的扑通扑通的跳啊，其实觉得感动的不得了，说圣徒至终坚忍，圣徒坚持到底。我说不是，哪天半夜的时候你突然死了，你坚持个啥？哪个人在梦里面的时候还咬紧牙关，我要信耶稣坚持到底，我一定不会丢弃主的。你如果这样子，你现在也活不成了，你睡得了觉吗？你很多软弱的，阿们吧。所以约翰福音12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干什么？就爱他们到底。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就永不嫌弃。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得救根本不是因为我自己坚持。所以啊，我看到有些基督徒的那种顽梗我也好感慨。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有第一代以色列人还有第二代以色列人，同意吧？第一代以色列人就倒闭在旷野，第二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去到迦南地。什么叫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年纪大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不是，我告诉你，对福音顽梗，就是不想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你要问你自己，你老了没有？就看你对福音的态度。如果你对福音的态度，我就是不想讲因信称义，我就是反对唯独恩典，你已经老了，你已经老了。而且如果一直是这样子，可能你今生不过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直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永远不老了。你知道吗？摩西12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眼不花耳不聋。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很羡慕摩西啊，我50岁眼花啦，是吧？所以现在就体会到说为什么以前看一些弟兄姊妹看手机要这样看，是吧？然后现在自己也要这样看，是吧？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也眼不花耳不聋就好了。不是，其实摩西到120岁眼也不花耳也不聋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永远年轻的摩西，死在旷野里的老人。你想做死在旷野的老人还是做永远年轻的摩西？
年轻的摩西。
你永远做年轻的摩西。要怎么样子啊？我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总是高举上帝对我的拯救，阿们吧。而且我再讲，我们讲到刚才讲到摩西，我再讲，你注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事情？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喝茶，是吧？就是然后在那闲逛，是这样子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塑造我们的生命，阿们吧。圣灵怎么塑造我们？圣灵是用最智慧最忍耐最有效的方式在塑造。所以你放心弟兄姊妹，圣灵一直在塑造。所以我在这里也放了摩西的照片，圣灵很忍耐塑造摩西，塑造了80年，然后再差他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奇妙。那40年摩西就没去教会，那时候他没教会，同意吧？哎呀，你看梁弟兄这话我喜欢听，我就是星期天不想去教会，终于找到依据了，哈哈哈哈。从此以后40年我不上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你这个想法是圣灵感动还是你的肉体啊？
肉体，
这是你的肉体，好吧？但是我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工作很奇妙，他照着我们每个人的身量、每个人的特点，然后他最忍耐、最智慧、最合理、最有效的来塑造。所以我在讲。你有没有见过我们有些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被人责难？有些人说你们传了福音又不只生不养，你们搞错，他到时候夭折了怎么办？哎呀，讲的义愤填膺的，对吧？讲的好有道理哦。有没有道理啊？一毛钱道理都没有。谁来牧养的？谁让他生长的？对呀，什么时候变成你让人生长的？你看看我们归荣耀给人的时候，就给自己添加了无穷的烦恼。我传了福音，他接受耶稣基督，接下来就是圣灵塑造他了，阿们吧。他一信耶稣，圣灵住在他里面不？还是说他去到教会以后，圣灵才开始住他里面？他信了耶稣，圣灵就开始住他里面了，圣灵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学什么，阿们吧。你这种说法，你其实真的仅仅是反对我们传福音的勇士吗？不是，你在污蔑圣灵的工作。当然这不叫亵渎圣灵，这叫污蔑圣灵的工作。你把圣灵做的工当作没有，你怎么知道圣灵不在他心里做工？阿们吧。你怎么知道他就读了一节经文，圣灵可以用这一节经文来牧养他10年，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你以为你是谁呀？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去论断人。每当我们去论断，特别是论断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你真正论断的是谁吗？你论断的是神，论断的是圣灵，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灵用最智慧最有效最忍耐的方式来塑造我。所以我就要有一个信心，我的生命天天都要成长。同意不同意？
同意。
哎呀，梁弟兄，这个话我不太敢说哦，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没什么进步哦，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人看得太有限了，阿们吧。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圣灵每天都在做工，你整天只是盯着自己或别人的缺点，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呐，10年都没长进，哎呀，我为他发愁死了，他自己还不愁。 哎，看见他我都要跌倒了。哎，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找的？夜里来找的。然后圣经后面有没有讲尼哥底母就跟着耶稣做了门徒？没有。但圣灵在尼哥底母身上的工作停止没有？没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尼哥底母就跑出来了，因为他是个官，他和那个亚历马太一起来要耶稣的身体，然后找了一个新坟墓把主耶稣放进去。所以尼哥底母对主耶稣复活的见证是重要的一个参与的人物。他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谁在做工？
圣灵。
弟兄姊妹啊，我们太多时候把荣耀归给人，所以就一直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不是的，圣灵在我身上做很大的工作。所以基督徒要有一种自信。你有没有听过有些神学家讲，有些神学宗派说，我们基督徒可不讲自信的，我们只讲信主的，对不对啊？对，一小半。但是我们很自信的，为什么？因为谁给我做工啊？
圣灵。
谁塑造我啊？
圣灵。
我对圣灵的工作有信心，对不对啊？我对圣灵的工作有信心，我就是对自己有信心。阿们吧。你要明白啊，我们基督徒的这种自信是其他人完全没有的。阿们吧。而且既然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一直在塑造我，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要不要害怕？不要。我要勇敢无惧。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我们有一个福音勇士，我们的汪姊妹传福音，然后被人那个拉走了，然后他后来我问他，哇，警察也吓唬他，还踢他。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姊妹很坚定，然后回来大大喜乐，而且昨天还传了八个福音。怎么样？谁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圣灵明显的工作在他身上。阿们吧。你不要把荣耀归给人。我们的姊妹的坚韧好不好？好。要不要得到赞美？要。但是他坚韧从哪里来？他的生命美德从哪里来？圣灵做的工作。圣灵在你里面不
在？
所以我羡慕摩西很勇敢，我羡慕加勒很勇敢。那摩西的勇敢，加勒的勇敢，能不能变成我的勇敢？当然能。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当然可以勇敢，而且我不要论断。弟兄姊妹软弱跌倒了，我该怎么办？我为他祷告。阿们吧。特别小心那种一看别人跌倒就说这是个假信徒，从来没真心，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徒三次不认耶稣，叫什么？
彼得。
叫彼得。主耶稣有没有教我们说，弟兄姊妹，在彼得悔改之前先叫他假信徒，然后激励他，鞭策他，将来他悔改了他就知道自己是真信徒，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看到我们今天甚至有些传道人是何等喜欢论断，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不清楚，所以这个人表现不好他就是假信徒。你表现也不好，你现在正论断人哦，按你自己的标准你就是假信徒哦，好吧。论断这个罪在罗马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的。阿们吧。你犯这样的罪，理直气壮的犯这样的罪，而且不肯悔改，按你自己的标准你就不能得救，你就是个假信徒。阿们吧。但是我们坚定的说，你虽然论断人，你依然是个真信徒。我根据什么说的？我根据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福音说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二个。最后我们再讲，我们说你看圣灵和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印记，我们说圣灵的印记意涵很多，我们只讲一个方面。我们说什么叫属灵生活？基督徒要不要过属灵生活？
要。
然后属灵生活跟圣灵关系密切。你不要一讲属灵生活总讲到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属灵生活你去看圣灵做什么。从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当中，他讲到真理的道，讲到得救的福音，讲到信基督，讲到圣灵的印记。我说我在这方面我讲四个。第一个，你注意，听见真理的道。你为什么能听见真理的道？是谁做工的结果？圣灵。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读，哎呀好感动啊，今天的经文好像跟我说话。哎呀，看我最近人比较谦卑，就听见上帝跟我说话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听见上帝跟你说话的？ 是圣灵感动你的，阿们吧。不要再偷窃圣灵的荣耀。你读一段圣经突然有感悟，哦，我突然明白更多真理了，哈，我一直坚持读圣经果然有效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你突然明白是因为圣灵在教你，圣灵是最温柔的保惠师在教你，阿们吧。所以你知道我们刚才讲有些教会不喜欢讲圣灵是因为傲慢，因为你讲圣灵就把荣耀都归给圣灵，然后我的功劳到哪里去？弟兄姊妹啊，圣灵带着我们过属灵生活的时候，让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让我们总是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读到知识教义，而是听见神向我说话，是领悟福音真理的奇妙，阿们吧。所以你如果读经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经文好奇妙啊，你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圣灵正在教我，我要感谢我的上帝，阿们吧。哎呀，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我读天国八福的时候那么的感动啊，圣灵在借着这个八福在教我，哎呀，我读做盐做光，哦，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感谢圣灵，是圣灵在引导我。然后我翻开旧约圣经，以前觉得好累啊，现在打开旧约圣经，我突然听见上帝跟我说话，表明什么？表明圣灵正在我里面做事，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得救的福音，圣灵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经常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十字架投到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走，他们走的第一站走到哪里啊？马拉。马拉有什么特点？马拉有水，但是水怎么样子？水很苦，看着能喝不能喝，很难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远看就行，远看就行，千万别来我们家。你跟我跟你多聊几句你就听见我诉苦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唉，如果我像那个王子妹那么有钱，我就不会这么苦。哎呀，如果我儿子像李子妹他儿子，我就没那么苦了。这些想法都不是圣灵告诉你的。圣灵的方法是什么？圣灵的方法就是把基督的十字架投到你的生活当中。那个十字架，那棵树一投进去，马拉的水干什么？就变甜了。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特别我们前一段时间讲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因为主啊，你的美意怎么样？本是如此。哇，我虽然好像生活里面很多挑战，但是我知道主你的美意很大，然后我的生活就开始变甜了。阿们吧。这叫得救的福音。得救的福音不是你信耶稣那一刻才有用，是你一生都把你从苦中救出来。阿们吧。这个工作谁做的？不是梁弟兄做的，不是你自己做的，谁做的？圣灵做的。第三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你们也信了基督，阿们吧。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他一直建造我们的信心。怎么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高举基督，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同时圣灵一定做一个工作，拆毁你的宗教巴别塔。你的宗教巴别塔从来不能建造你的信心，只会让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软弱。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听因信称义，原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发现恩典何美好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清爽的，是喜乐的。但是当他觉得说，哎呀，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不要老是讲恩典，总得讲点我们人的责任嘛，然后开始建巴别塔。巴别塔一建台，他苦读就开始多，然后一群人一起建巴别塔，怎么样呢？巴别塔是不是唱着歌建的？弟兄姊妹，
不是，
巴别塔是流着苦水建的，我告诉你，而且是从脓疮的窗口里流出来那种有脓的苦水，惨得不得了。圣灵看到我们身上流脓会怎么样子啊？医治我们，阿们吧。把你的宗教巴别塔拆了。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弟兄姊妹，圣灵总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弯下腰来，束上毛巾给我们洗脚。所以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嫌弃你？建巴别塔的时候呢？巴别塔的时候，那可得叫精英来喽。我看你这个姊妹啊，不是我们当中的精英，排除出去。我们现在要建一个精英群体。我告诉你，凡是搞巴别塔的，一定搞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软弱，你有信心，耶稣会医治我。 对别人的软弱你也有信心，因为耶稣一定给他洗脚。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得坚固。而且我们再讲圣灵的印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印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印记其中一个意思叫印章。圣灵咣一下在我们身上扣了一个章。扣什么章？扣卖肉的章吗？不是。扣什么章？扣确据的章。圣灵在我们身上扣一个确据的章，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有三大确据。哪三大确据？第一，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第二，我们有得义的确据；第三，我们有得胜的确据。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所以我经历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事是为了让我受损而出现的。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哪怕在人看来是最糟糕的事情，也是为了我益处才出现的。阿们吧。然后靠着那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干什么？得胜有余。上帝让我经历的每一个征战，神的意思绝对不是让我灰头土脸打着退堂鼓走掉的，上帝的意思是让我得胜的。所以我的孩子教育现在很艰难，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得胜有余。阿们吧。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让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刚强壮胆，大不相同。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圣灵和福音的关系。其实圣灵和福音的关系很密切，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如果单单去讲圣灵论，我们可以讲几十讲，我不重样的可以给你们讲，但是我们今天只讲这么一点点。因为圣灵的工作确实很丰富，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讲这么多，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再跟大家去做其他的分享。但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什么呀？看见圣灵的工作，经常谦卑自己，把荣耀归给神，不要把荣耀归给人。你多多看见圣灵，你就刚强壮胆，你就大有能力。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讲圣灵和传福音的关系。既然讲圣灵和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圣灵上帝跟传福音又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三个方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让我们去配合圣灵的工作，还是很确定的说圣灵一定会做成这样的工作？圣灵一定做成这样的工作。而且耶稣差不多2000年前讲的这个话应验了没有？
应验了。
我们就是证据啊，是吧？那个时候福音只是在耶路撒冷，现在已经传到中国，已经传到非洲，已经传到美洲，几乎世界上面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我们看到福音都在往那里传。阿们吧。因为什么？因为宣教士很努力，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代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把福音传开了，是不是这样子？你没发现我们很喜欢这样讲故事？为什么这样讲故事？因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人。其实是谁在做工？圣灵。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传福音根本不是靠你的能力，是靠谁的能力啊？靠圣灵的能力。魔鬼拦阻你传福音，就是让你靠自己的能力。说，哎呀，我们那个姊妹很会传福音，因为人家口才好啊，我又没有他那个口才啊。那个弟兄传福音很好，因为他性格外向啊，但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是吧？哎呀，那个弟兄传福音呢很勇敢，就发单张，但是上帝知道我这个人呢特别，我是个 I 人，我不是 E 人，我就不知道怎么，我社恐的，所以我怎么能传福音呢？你发现我们只要说传福音是靠人的能力，我们有10000个理由不去传福音。但是当你知道传福音根本是圣灵的能力，你就勇敢传福音。而且你靠着圣灵的能力，结果是什么？是得胜还是失败？
得胜。
真的吗？
真的。
得胜有余。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我再说，圣灵使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是不是使用说，哎呀，这个人呢必须动机很纯正，然后信仰很虔诚，教义很清楚，上完3年慕道班，又上了初信栽培5年，然后让他去传福音，有没有这样子啊？
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圣灵从来都是使用有缺陷的人去传福音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在今天的基督教，甚至有一些很有名望的所谓的名目，在教会当中去散布一些错误的神学，拦阻福音工作，最厉害的其中一工作叫做纯正动机论。他就说你们传福音必须动机纯正，你传福音就是你在家里待不住，所以你去传福音，你不要去传福音，在家里给我好好的操练自己啊，变得能忍住，你能忍住不传福音然后再去传福音，这就是傻瓜的说法。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带门徒头带了3年半，门徒什么时候开始出去传福音？刚跟耶稣没多久就开始出去了。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掺杂？有没有掺杂？犹大跟着去了没有？犹大都跟着去了。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纯正动机论纯粹是一种枷锁。你别理他们那些说法，那叫做宗教的骄傲。你其实问他，你动机纯正不？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在讲台上讲纯正动机论的时候，你的动机纯正不纯正？你是想传福音的还是想拦阻福音的？弟兄姊妹啊，不要受这些从魔鬼来的、从地狱来的错误的神学的影响。上帝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圣灵总是使用我们这些有缺陷的人做成完美的福音工作，来让上帝得荣耀。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去靠圣灵的大能，你一定得胜有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这一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愿意跟我做节制祷告，这意味着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是很愿意传福音，但在这一点上他只敢说这个人跟我祷告，这个人跟我祷告，但是他得救不得救呢？重生不重生呢？这个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啊，对不对？
对，
不对。我告诉你，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为主。他虽然觉知了，但他很多坏毛病啊，他很多坏毛病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放这张图片在这里？这张图片讲的是什么故事啊？那个瞎子巴迪买拦住耶稣，他拦住耶稣的时候怎么说啊？耶稣啊，我要得救，我要得永生，我要进天国，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我要能看见，他只想我眼睛能看见就好了。耶稣是不是只让他看见了？不仅让他看见了，耶稣把永生给他了。阿们吧。所以他后来就跟着耶稣做了门徒了。耶稣让他眼睛复明以后，他是不是从瞎子变成了一个明眼的人了？他眼睛明亮了以后，他是不是鞋也变得漂亮了？他衣服是不是也变漂亮了？没有啊，他脚还是很脏的，同意吧？他是个乞丐。所以你注意我讲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你去传福音，一个人觉知就是圣灵的神迹。阿们吧。
阿们。
然后我们呢，把圣灵行的神迹丢在一边不看，看他的脚趾头那么脏，你信耶稣的人脚趾头还这么脏，一个人信了耶稣不应该行为就变好吗？他不就是应该渴慕圣经吗？他怎么不渴慕呢？他不应该问我怎么去教会，他都不问。弟兄姊妹啊，这不是他愚昧，这是你愚昧。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一个瞎子在你眼前已经复明了，你要干什么？欢呼赞美上帝，说主啊，你行了一个神迹。一个人在你面前已经绝志了，你要赞美上帝，说主啊，我看见人出死入生，死里复活了。阿们吧。我看见一颗实心变成肉心了，我根本不要在乎他的脚趾头脏不脏。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去看很多那些功劳主义者，就在这些问题上在那纠结纠结纠结，还来抵挡福音勇士，不要理他们。弟兄姊妹啊，所以每当你带一个人觉知，他觉知完了，他说这样我出去抽两口烟可不可以？哎呀，信了耶稣别抽烟啦，对不对？抽烟好不好？抽烟不好。但是很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回头就去抽烟，可能不可能啊？非常可能，对吧？但是是他去抽烟，是不是表明他又灭亡了？你不要盯着那个复明的瞎子的脚趾头看，你去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什么？他的心， 阿们吧。
阿们。
弟兄姊妹啊，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人会口称耶稣为主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注意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传福音。我们以前讲勇士系列的时候专门讲过，大家可以回去再去听，我们讲的更细致。但是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是用人的方法，不肯效法上帝，是吧？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传福音？上帝有没有说亚伯拉罕过来，你活了75岁了，你知道你犯了75年的罪吗？你知道从你爷爷开始就是罪人吗？你知道撒谎就是罪吗？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难道没有骗过人吗？上帝有没有这样跟亚伯拉罕传福音？
没有。
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这样传福音的，对吧？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别人一开始，我们一开始就想说别人是罪人，对方就想反弹嘛，我们马上想把他按住，别急着说，别急着说，是吧？我给你证明一下，你就是个罪人。上帝跟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做的？上帝怎么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为什么你不用上帝的方法？为什么你那么执着于人的方法？弟兄姊妹，你在顺从圣灵的感动，还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若顺从圣灵的感动的话，你与圣灵同心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是要送大福给人的。阿们吧。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他来信耶稣，你会蒙大福的，甚至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可不可以？
可以。
哎呀，梁弟兄，这话是跟亚伯拉罕说的，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跟一个陌生的人就这样说呢？这不是谄媚人吗？你没有信心你就认为是谄媚，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亚伯拉罕上帝跟他传福音说75岁了，有儿子没有啊？
没有。
还没有呢。上帝有没有改变他的说法？一点都没有。如果我们跟亚伯拉罕传福音，可能就不是这样传了，我们就跟他说，亚伯拉罕，你想一下，为什么75岁还没生孩子？是不是你们家有什么罪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传福音的方法跟上帝不一样。你真的顺从圣灵的感动去传福音，你一定得人如玉。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进入我们的圣餐礼拜。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因着你的福音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也特别感谢圣父上帝、圣灵上帝，我们感谢圣父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我们，也特别感谢圣灵上帝把生命的粮喂到我们里面。我们感谢圣灵上帝重生我们，使我们那原来拒绝福音的心变成接受福音的心。我们也感谢圣灵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嫌弃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也感谢圣灵上帝引导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看见基督。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赦免我们。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把圣灵的工作我们说成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把神的荣耀归给了自己，以至于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但是主，我们真心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求你就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多多看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在做工，每天都在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在这世上做勇敢无畏的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